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苏联动画专题节目。并不是啊，这个在Nadia的强烈建议下，然后
怎么就是我强烈建议下了？
然后这个本期的新闻是开头就是这首《卡秋莎》啊，
对，
是由中央乐团合唱队然后给大家演唱的《卡秋莎》，
非常好听。
至于为什么聊《卡秋莎》呢？这个因为我们会聊聊《少女战车》。
哎，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这个哦，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对怎么就错过了这个环节？
是忘了，
对，
对不起。
然后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是无头，
对，最后右边是Nadia，
嗯，然后对
对，这期并没有大巴，大巴有点事儿，对，可能去
这期只有我们两个人，非常尴尬，
非常尴尬，对。
嗯、
然后我刚才在办公室说，谁愿意这个志愿者来，
无人理睬，
对，特别悲惨，可能二次元这样了，估计也快被砍了，反正
是、
嗯、行，咱们也没有任何的道理啊，
对，
那个说说这个新闻吧，
嗯，
第一条就是这个。备受欢迎的这个高分少女终于将TV 动画化，然后会在七月份播出。
嗯，
然后它原作是由叫做鸦切
连界，
鸦切连界对吧？
嗯，
然后讲的是在格斗游戏全盛时期的九十年代，日本背景下，这个一个特别强的富家大小姐，这个游戏达人
对
吧？然后去打游戏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吧，算是。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情怀的漫画，这个主要是这种就是八九十年代。在日本的这种，其实它不光有街机游戏，它也有一些这个家用机游戏。嗯，对，然后，就是一个很就是以时代背景作为卖点的这么一个、
嗯、
这么一个漫画吧。然后它其实，除了玩游戏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小孩子的这种也算是恋情吧，这种情窦初开的感觉。
对，未成年之间早恋的故事。
对对，就差不多是是早恋故事，而且还比较复杂，这关系还不是说我 A 喜欢 B，B 喜欢 A 这种，是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恋爱关系。
N 角恋。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对，然后这漫画其实就是风格非常的轻松，然后非常愉快这种，而且就是这个作者把这些游戏的这个还原的都非常的好，就因为他也就肯定是经过过这个年代，而且喜欢过那些游戏，
嗯，
然后而且就是这个漫画中的很多游戏啊，是并不是说为了照顾版权，然后我给你改成一个别的，比如说我随便起一个名儿，大家看，但他其实完全就用的是这个游戏，
所以也
因此，所以后来被卡普空给告了，
对，然后腰斩了，我记得有一
段，对对对，就是情况很危急，也是当时，嗯，
后来好像是现在来讲可能是和解了，然
后
后
来又好了，
对
对 对，
所以才能播出，
是这样。
有关这个东西，我记得在早咱们有一期录过一期 SNK 的节目，就安藤老师上面的时候、
嗯，
那期节目好像有讲过这个事儿，有兴趣朋友可以翻过来回去听听、啊。
对，然后也是非常推荐大家看一看这个漫画，然后这个漫画。
嗯，
非常逗啊，就是说它不像那种怎么说，就是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些这个还算是比较小孩的这种恋情嘛、
嗯、
然后这个男主是一个非常直的直男，
对，
然后就特别逗，它里边有一个环节
啊、
哦、是女二号她、
嗯、
其实比较喜欢这个男主，但是呢男主其实怎么说呢，就还是重心放在游戏上边。
哦，就是死宅，
对对对，
活该没女朋友。
对对对，然后之后呢，这个女二号就想挑战这个男主，说咱俩比一下这几个游戏、
啊、
然后如果我赢了呢，这个咱俩就开始交往。
是吗？
对，然后我输了就再说。
啊，
然后按正常道理说啊，就比如说像电影或者电视剧发展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呢、
啊、
经常会是这个男方就故意输吧，
对 对, 对，
就算是，对，因为其实在这个漫画里女二号一开始并不擅长玩游戏
啊，
所以她后来苦练也是
就是为了赢得
对对对
芳心，是吗？
就是为了赢了她，然后这个俩人不就可以开始交往了吗、
啊、
然后这个男主啊上来也是在游戏上对这个女二号一顿暴打，你知道吗？就是对，而且打赢了自己还非常开心，嗯，对，就是非常有趣的这些情节里边有。
是我赢了这个，哈哈哈！谢谢你们和我交往了。
对，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然后这个其实鸦切连界的这个画风一直都挺神奇的。嗯、
对，反正就是有喜欢的人喜欢，
对对对，
不喜欢总觉得有种看那个那谁来着伊藤润二的感觉。
对，其实我最开始看那个漫画的时候，我也不是很能接受这个画风。然后但是看着看着就慢慢的就习惯了，然后觉得这个画风也挺有意思的。
感觉目前动画现在放出来的一些图，好像还原的还挺还原这个
是
它本身的画风的。
而且这个漫画竟然会有一些就毫无道理的桥段，嗯、就是那种其实就比如什么被车撞了，然后也没事儿什么这种之类的，
嗯、
对对对，就很非常有趣，
感觉这个街机厅这东西在日本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的类型的东西。因为我之前看过 RCH 上有一个就是写自己在街机厅里边遇到一个女孩，然后女孩后来得什么癌症了，然后那个故事，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我还真没看过。
那个写的也挺好，但是我看完之后看的我是潸然泪下的办公室里。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动画公司那个动画公司是 GC Staff 然后来那个制作的。
嗯，
然后音乐呢就很有意思啊，是这个负责过街霸二等经典游戏作曲家下村洋子啊来负责的音乐部分。
嗯，
所以说这个七月份被播出了，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
期待期待。
嗯，行。然后下一个呢也是一个动画的新闻，是这个 PA Works 的新动画天狼。
原创动画。
对，原创动画。这个动画这个公布了消息。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是有点就是那种昭和血缘的感觉。对，我只能用这个形容词。
就是昭和时代背景下的吸血鬼啊，然后人狼还有猎人，
对
这种。对，
背景是什么呢？讲究昭和初期发生在这个京都东京府，帝都东京府。
嗯，
讲述的是这个吸血鬼和猎人们之间死斗物语
啊。
然后动画导演呢是这个叫做安藤真玉吧，对吧？然后有导过迦南啊，像还有那个吾皇任谈等等作品。
嗯，
然后角色原案是这叫西村这个人，然后他是街头霸王系列的这个人物原案、
嗯、
啊。然后声优方面呢则有像是樱井孝宏啊、子安五人啊等等，这个反正男性作品吧。
嗯，
对，但希望这个不会变成一个
昭和版暮光之城是吧。
我比较担心，其实是要是担心它变成一个腐片你知道吗、
啊、
希望不会变成，应该但目前来看好像还是挺爽的。
嗯，
如果就是这种素材嘛，什么昭和啊、血缘啊、
吸血鬼
啊、什么猎人啊什么的，反正对啊，肯定大家都愿意看，对不
对？
对。然后下一个什么新闻过得好快啊！
嗯，
下一个新闻，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种公布一个动画什么，
而且他也没公布具体的，比如说放映的日期啊什么之类的。对。
然后下一条新闻是这个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你的名字》制作团队，就是那个Comics Wave 这个公司，
嗯，
现在仍所属的这个公司，然后他们的那个之前做的和中国合作的那个动画，
嗯，
放出的预告片，
对，
然后这个动画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就是中国这边是教授李豪玲，好，还有日本的那个竹内，他们几个人一起去做，三个不同的导演分别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背景。
这动画叫《世纪之志》啊，但是这个《世纪之志》是纯日语，就是没有翻译过来。
哎，国内的翻译好像叫《四世青春》，我记得是
啊，
好像是这个，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这个，可能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考量在里面吧。
嗯、这个动画分为三段。
嗯，
对，分别的这个背景是北京、上海和广州。
嗯，
对，然后北京、上海、广州这三段分别的这个导演是不同的。
对，
就刚才说的这三个人。
对，
嗯，
然后从现在放出的这个预告片来看啊，就是确实是荣赵教授之前在那个他的微博上有说他在北京的这个故事是以自己的这个吃面三鲜意面这个东西，是三鲜意面吧，好像跟那个还反正就是那个吃面米线吧，好像还是反正面，就这个事儿。
嗯，
然后说北漂生活啊，怀念过去啊什么那种事儿，所以所以特牛逼，就是北京是一片梯田，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道理，可能
就是在农村吧，可能
是是是。
嗯，
然后就是我朋友那个不，咱们的那个就是网站上有人在底下评论啊，就说看那个放出的那个预告片，
嗯、
那个弄堂的样子，就上海片，
上海弄堂，
对、
嗯，
特别像自己小时候看的那样
啊。
对，然后现在看出的预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现在的背景什么的，确实是还原了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新海诚的那种美术风格吧。对、
嗯，
美术风格是就是这种特别好看的背景啊什么的。
嗯，
但是人物的脸呢，对，还是。还是多多加油吧，反正啊，行。
但我现在非常好奇，就是在北京，它不可能，比如说只在农村吧？我觉得这个场景，
嗯，
因为其实你只在农村的话，并看不出来这个是哪儿。
对，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半夜一个光头写稿子写不出来了，对吧？然后很痛苦，写不出来。
他应该不会把他自己做到动画里吧？我
不知道，谁知道呢？
他应该是用一个别的角色，
可能把教授以前早期那张脸做到动画
啊。
不是，这个估计很年轻的观众可能不知道啊，教授早期的时候是做就是小星嘛，是做那种吐槽视频，
是
在土豆上，然后就顶着一张囧脸嘛，
对，
这个脸，虽然后来就把自己和减肥了也变帅了什么的，反正就后来真面目示人，但那张脸还是挺青春的啊。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好奇，在北京这个篇章里会出现一些什么，比如说很常见的这个地标性建筑。
嗯，我感觉不太可能有建筑，
是吗？
可能放了一些不该放的建筑就会出问题，对吧？
因为上海那个你明显能看到，比如说东方明珠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对。
广州也能看小蛮腰，
嗯，
对，
所以就很好奇北京会是什么？
可能是南锣鼓巷都是人，对
啊，是吗？
嗯，行吧。啊，下一条新闻是这个2018年《龙珠超》的新剧场版确定了，
哎。
然后龙珠超在前两天也刚刚完结了，我记得是，然后最终结局，最后实话好像据大家所说也非常燃啊，然后也算是龙珠的一个新的，就是新往后开启还算比较口碑算比较不错的系列吧。
嗯，
然后这次剧场版也公布了这个消息，然后新作剧场版将于12月14日上映，然后在预告中呢，悟空又有了新的强敌，然后呢只能等新的更多的这个消息吧。
嗯，
然后这个龙珠特别有意思啊，龙珠这个作品在中国可能这两年没有那么火了，
嗯，
大家可能看海贼啊，看火影就没了，就海贼啊可能更多一些。
火影不是有吗？还现在
博人智障传是吗？
啊，是，对对
对，然后反正就是现在来看的话，龙珠在欧美市场特别的火，没有任何道理的火，也不知道为什么欧美特别为什么那么喜欢龙珠这个系列，
就是喜欢那种风格那种感觉，
但是
打斗啊什么的，
对对对，但是就是而且黑人好像特别喜欢龙珠，我感觉
这个不分黑人白人吧，
不
这个
就是你去看那些感觉网上那些什么吐槽龙珠什么，全是黑人在那儿，
就是可能他们比较爱录这种视频，
对，然后你看那个不有网上有一个超级赛亚人变身黑人变身赛亚人嘛，
啊，
那也是，
嗯，
前两天娜姐不还看了一个傻屌视频吗？
啊，对对对，
一帮黑人跳舞那个，
嗯，
娜姐不是正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这事儿，
是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嘛，
对，挺有意思的，就黑人反正就挺有种族天赋的，
对。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聊龙珠超，说到了黑人上面。
反正那个新闻是剧场版确定了。嗯
嗯，对。然后下一条新闻是这个娜迪亚最爱的这个性爱式动画《弗利克里》，
好像也不是最爱的吧，就反正是挺喜欢的
啊。然后他的续作动画的新预告公布了
啊。
然后由 Dinex 和这个 Product IG 的《弗利克里》呢，在这个近日公布了新的消息。
嗯，
就是两部剧场版呢，分别将于2018年的9月7日和9月28日正式上映。剧场版两部剧场版动画，对
对，
嗯，
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预告，
嗯，
这个声优反正没有发生变化，
啊，
对，还是之前的这个声优，但是就是故事吧，我也没太看出来，就感觉变成讲这个就是女性青春期的这种，就是一些心理活动啊等等也好，一些表现，就因为跟前作不太，因为前作是这个
男性
男主人公嘛，
嗯，越美丽大姐姐。
对对对对，但是前作是2000年左右吧，
是好早之前，
对对对，2000左右，然后那时候是一部相当放飞自我的动画，
是
对，
是
就完全就各种人就是各种大师，然后完全把自己的这个天赋啊等等这种都发泄出来的感觉，
是 是, 是，
然后
当时也是一部 OVA 动画吧，我记得是三话还是
六话
的 OVA
动画，对，然后这个我看这个新作的预告有一件很好的事儿，就是在前作中负责这个配乐的这个 The Pillows 这个乐队，嗯，也是会在这个新的这两部里边作为这个配乐，
嗯
嗯，
请问纳迪亚先生，你对这个新的剧场版有什么期待吗？
我暂时是没什么期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再那么的放飞自我了。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当时的那些制作的人员可能也
现在
对
对，
基本没有，
已经也都有很大的变动了。
是，都岁数大了，可能就没有那种年轻时候的。
对，
你懂吗？
对，而且其实很有可能，比如说现在做这动画，他可能更要考虑如何来赚钱。
是，
对，所以可能不会那么的感觉，就是一种独立动画的感觉。
是，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就记得当时弗利克里最前面的那个前一分钟，
嗯，
一分钟吧，那段镜头分镜，然后最后拉起来，然后开始放音乐，
对，
然后
非常屌。
那段确实分镜做的特厉害。
反正如果这个还有没看过这个2000年。版本的这个 FLCL 这个动画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你很有可能看不下去，因为这个动画非常的混乱，然后它也没有什么一个很明确的主题，然后讲故事没有任何道理，但是就是看看大师这种完全放飞自我的这种创作。
对，如果你能 get 到点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爽，如果你 get 不到的话，那没办法。
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能 get 到，就比如说那个男主人公在那趴着，然后这个剧中的这个女二号吧，算是，就这个大姐姐从后边抱上来的这种，
对对，那个太
对对对，
特有感觉，
嗯，对对，但是这个动画重点根本不在这儿，
对，但是我看那个，就是我现在脑子想到那个大姐姐的时候，
嗯，
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想到是那个 Darling Francis 的女主角，你知道吗？
没什么道理，这俩完全不像，
但我觉得就有一种那种强势大姐姐那种感觉
啊，
哎，算可能这个男人都想有个大姐姐从后面抱住自己吧。
但其实他这故事就是前作，我再稍微多说一点，这个，
啊，说吧，
就前作这故事其实就是这个大姐姐嘛，
嗯，
其实跟这个男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还是挺混乱的，
是，
就是这个大姐姐喜欢这个男主人公的哥哥
啊，
但是他哥哥不在嘛，
哦，
然后对，然后就是
搞二嫂的故事，
搞大嫂、
啊对，对，搞大嫂。对不起，我应该对经典作品有一些尊重，不应该胡乱瞎说。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但是这个动画就是一个很放飞自我的动画。
嗯，估计他们也不会建议，他们听说搞大嫂这，他们知道估计会乐得特高兴。
但是真的非常好看，我觉得这个动画，而且音乐真的配得非常的优秀。嗯。
说到这个对经典的有所尊重啊，然后我就说一个题外话，
嗯，
就是霍金不是去世了吗？
对。
然后在霍金去世之后，就很有些人，比如说就在网上说什么把霍金娘化呀，放在 FGO 里边啊什么的这些事儿、
啊，
然后还有一些对骂啊什么的。其实这个事儿，我先不说这个放到 FGO 什么这事儿是不是傻，是不是缺啊？虽然我确实挺傻的，对吧？但是。霍金本身是不会很在意这个东西，他肯定会笑，他也会觉得特别逗、
嗯、
他并不是一个那种特别特别严肃啊那样的一个人，
因为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恶搞过
对霍金自己也表示就觉得挺逗的，
对对对，
你看那个生活大爆炸里边不也有那个当时那谁做了一个
下棋啊什么的跟谢尔顿这种，
还有谢尔顿做了一个那个霍金那个骑着轮椅的那个遥控车、
啊、对，
然后给霍金看，霍金觉得哇他太逗了，就是觉得特好玩、
嗯、
所以他本身也不是一个那种特那啥的人，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的那啥，但是我还是觉得把他什么放 FGO 也挺傻的。
这是谁想出来的钱，不是为什么要放到 FGO 里、啊、
英灵吗什么的我觉得这特傻这首先这个你月是不会放什么近代的这个英灵进去的，这个
对不起我确实没看过这个 Fate 系列，
对对，就月球、那个、
不是很懂、这个、
Fate 是不太会放那个就是近代的这个人物进去的、
嗯、
所以说也不太可能把魂金放进去，反正大家这个脑洞还是有时候大开可以，但是稍微克制一下啊。行，下一条新闻是这个不是梦啊，《城市猎人》要公布剧场版动画了。
哎，
对，这个又是一个经典的，我们不太敢多说的作品啊。反正
是，
而且他也没公布什么消息，就说这个要出剧场版动画。
嗯，
就简单说一下《城市猎人》吧，是这个80年代北条司的经典漫画作品，讲的是这个私家侦探。这个自己也是私人宝贝的城市猎人，叫做雅羽辽，然后他与他的伙伴们的这种冒险的故事。
嗯，
新作呢，也就只说了这个将以现代的新宿为故事的舞台，然后声优方面呢，就则是和之前 TV 动画版是一样的配音阵容，然后神谷明啊，什么一时一会都会有。那他们这些都这个岁数了，还能对感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还能再出来接着配，也
是
声线可能都变了吧。
嗯
嗯。然后这个动画也要将出新的剧场版，现在公布消息很少，只知道他要这么做，但是居然还会有，也是一个挺神奇的事。
嗯，
然后下一条新闻是这个忍者蝙蝠侠，
哎，
这个在IGN已经给出了9.2分的高分啊。
对，
他们是之前先看了吗？已经？
对啊，那肯定是。
哦，然后这片还没有说完全公开上映是吧？
嗯，这个就是确定了这个上映的日期嘛，是这个6月15号
对
上映。
嗯，这个作品呢，在网站上有很这个集合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了。
嗯，
然后它是由这个神风动画，
哎，
对，来进行制作的。
对，
神风动画呢，就是在最近大火的这个《泡泡子与皮皮妹》
非常出名、啊、
动画公司做的。然后特别搞笑的就是在那个，他还给这个，就是我记得尖笑是尖笑还是哪出的一个粘土吧？
啊，
就是以这个
出了一组，
对，泡泡子皮皮妹 cos 成小丑和蝙蝠侠。
对，
然后他们还给做了一个短动画，就是那个小丑在那爆就打那个，
不是蝙蝠侠打那个
蝙蝠侠打小丑，
对，
说这个你生气了吗？生气了吗？然后突然切回来，变成那个变成
画风突变。
着蝙蝠侠也的话嘛，然后那个小丑咣一拳打在蝙蝠侠脸上，生气了。
对
对，然后这个也公开了他的这个现在的日本的声优啊，包括
相当豪华，
非常豪华，像是山寺弘一配这个蝙蝠侠，
哎，
高木社配 Joker，
嗯，
然后加卫牙医配猫女，
对，
丁宫理惠配这个哈利昆，然后子丹五人配这个大猩猩古路德，田中敦子呢独藤女。就很不顺一呢是丧钟，
哎，
反正就是小野大辅是夜翼啊什么，反正就非常多的这个日本豪华的声优配置。
嗯，
啊，这个动画呢讲的是什么事儿？可能大家有些人觉得就有些奇怪啊。他讲的其实是这个蝙蝠侠和这个老对手们一起穿越进入了战国时代的日本，然后就在战国里边这个打的故事。
对，
那我一开始还以为说什么 Joker 变成，我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平行世界的故事，什么 Joker 变成第六天魔王什么的，原来并不是，是一个穿越的故事。
对，
嗯。
反正看预告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
对，特别
因为这个时代背景就很有趣嘛，
而且它的画风也特别有意思，就神风动画可能大概大家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 泡泡子与皮皮妹 才知道这个动画公司的。
嗯，
但是就是他机器人做过非常多非常屌的动画，比如像是那个如果对啾啾有印象的人可能看过那个啾啾的OP 是 3D 的、
啊、
那个 OP 特别有感觉的 OP 全都是神风动画在做的。
嗯，
所以神风动画本身技术力是很强，然后 反正婆婆子批评的也挺好看。
这个我是确实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我看了一点之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
感觉有一种自己被 rape 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有一种觉得我
你还被 rape 过呢，
不就大概是这样嘛，我只能对吧，嗯嗯，
行，
两个录节目有点尴尬，
对，
这时候大巴应该来一句
完
了，
想念大巴，
想念大巴，行吧，
嗯。
然后下一条新闻是这个有夏目友人帐啊，
哎，
这个已经出了5G 动画了，还是4G？我忘了，在9月份，将会推出它的这个
剧场版
，然后这也是动画十周年的纪念，但也挺神奇的。一般动画播个一两季就开始出剧场版了，这个等了这么长时间，10年才去出剧场版，
是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反正已经公布的这个剧场版将于今年的9月29日上映。
嗯
嗯，大家可以这个继续去看一看这个夏目友人帐了。夏目友人帐我发现女性特别喜欢这个动画，我倒没有那么有感觉，其实对这个。
是吗？我也没有太大的，我就虽然我看过，但是没有什么就是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作品。
我第一集第二集还看哭了其实
啊，
但是后面就不太一直追着看了。但是真的你像豆瓣啊什么的对夏目友人帐评价特别高，分都巨高，最新的一季。
嗯
嗯，可能确实是比较文艺吧，这个动画
是，
嗯，然后下一条是业界新闻啊，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咱们尽量谨慎发言啊，以免这个我被这个带走了。就是这个最近不是下了一条网上的传了一条这个禁令吗？
对，
就是有关于这个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
是网上传的啊，现在是，
这新华社已经发消息了，但是
啊，
所以应该就是真的了
啊，
就是维护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做出四点要求，第一点。坚决禁止非法抓取改编视听节目的行为。第二点，加强网上片花、预告片等视听节目的管理。第三点，加强对各类节目接受冠名赞助的管理。第四点，严格落实实属地的管理责任。
嗯，
这个第一条，这后面几条可能和大家关系并不大啊。
第二条，我觉得特别好，
是吧？
就是严格监管这个
teaser motherfucker trailer
预告片。对，我希望把这个东西，当然了，这个是吧？各国家的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
自有国情在此。
对，当然我非常希望这第二条能运用到美国。对，就像一些他妈的什么《黑手党三》这种游戏，我震惊了，天天在放，
克制一下
预告片。对，嗯
嗯，克制。我说什么来着？一打岔我都忘了。就是说第一条比较重要，就是说，尤其是这种同人剪辑啊，包括有一些喜欢拉郎啊，有些网络上剪辑什么福袋 CP 啊，什么伏地魔和带那个林黛玉的 CP 啊，
啊，
不知道吗？
这什么呀？
这是一个网络剪辑特别火的 CP， 就把伏地魔和林黛玉剪在一起什么的。
我靠，
就反正就这种可能都会，
这还是挺厉害的，
受到一定的影响
啊。
包括这个就要尊重传统节目，不得对传统文艺作品进行过度的改编，这一条。
嗯，
有可能对是这个，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司徒，什么什么王允，那个叫啥来着？就是诸葛村夫怒斥王允什么的，那个，就那个什么，都可能都受影响。
哎，那是不是像这种，比如说什么古阿莫什么这种，也会受到影响？
就看起来应该是也会受影响。如果他禁止，你看那个月后吉虾，
嗯，
就那个团队，他不是马上就
直接就关了，把这个自己先
对对，自己就先进行自我审查嘛。
嗯，
你差点说出不该说的两个字。
哇，那龙斌以前在电视台上那些节目，
那是我们电视台上放的，能和你们这些网络野鸡节目一样吗？
啊，
这个对吧？我们是受到承认的，你这个没有资质，你不能下放，对吧？
嗯，
这个，但是我是觉得鬼畜这个可能确实会受到不少影响，因为
是
有些改编其实还挺那个恶臭的啊，这个就也有些戏是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有些确实这个不，我感觉不是特别的有必要，然后可能鬼畜会进行一定的管理吧，这个就不知道会到底怎么样。
最近不是 B 站上最火的什么面筋哥，
那面筋哥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是吧？
我觉得像什么面筋哥呀，什么大力哥呀，什么这些可能还好，
啊，
就是有些可能对电影影视的这些，
嗯，
一些尤其是像古阿莫这种可能会受到不小，
或者说那种什么什么几分钟带你看什么电影这种之类的系列啊。
我说句这个个人啊，以下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就是我是特别讨厌什么几分钟带你看完这种什么东西的，因为我觉得电影真的是要自己去看，这个不管好还是坏，你自己去看。
哎，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就是在我看来啊，这种节目有一种安利的成分在里边。
是，但他把剧情全他妈告诉你，安利个屁！
没有，但是就是有些人做的视频吧，就是他做的会比较好，就是把一些重点都给你避过，然后可能 但是他给你讲的时候其实也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因为他是摘取的片段嘛，所以就是他怎么编那就是什么样了，对，但其实可能你真正自己看的时候，这个电影并不是那么的不堪也好，或者说这种，对。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吧，最好的其实我真的不是几分钟看完，我最喜欢的是像那个很多年前大家曾经都看过的一个经典的片子，叫做《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啊，太牛逼了，
是不是？觉得当时我觉得这太牛逼了，这作品就是在那个老古就特别上古的时期，大家的创意和想象力都是就特别这个层出不穷，包括我之前说的教授啊什么都是层出不穷的，这到现在反而都变成了这个给带你看电影，带你几分钟看完，没什么意思，其实
也不好做，然后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有很多做这种的，他都是尽量的想做的比较搞笑，这种成分就是我吐槽嘛，
是
主要
是
对。但其实我看过有一部分人呢，真的是比较生硬，
强行
吐的，对，就是没有那么搞笑。
不是所有人把自己的声音这个加个速就会变成 Papi 酱的，好吗？谢谢。
对，
然后这个下一条啊，这个反正就是随便聊聊嘛，也不要太那个在意啊，这个东西，大家也这个控制一下评论啊。然后下一条是这个大家都这个喜欢的，也不是都喜欢，反正娜姐可能不喜欢。
我是没什么了解，反正对，
就是常规的月球新闻时间啊。在这个月球新闻今年事儿比较多，如果大巴在的话，可能他会说比较多的东西，但我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啊。就是包括第二章在这个前两天的 Anime Japan 上公布了相关的消息
啊。
首先是这个 FGO 下一步的计划，第二章将于第二。就第二部的，等于说2.0吧，可以这么说。它的第一章将于4月4日公开，然后名字叫做《永久冻土帝国安纳斯塔西亚》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么一个背景。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包括桌游、街机以及一个线下解谜逃脱、密室逃脱，这么几个企划
啊。街机是一个对战游戏吧？
对，街机是一个有点就是 FGO 背景的，有点类似于
一个格斗游戏吗？
对，格斗不是格斗游戏
啊！
我现在也看不，我感觉有点像无双的，我也说不好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游戏。然后先说说这个第二章的这个事儿吧。这个故事背景呢是叫做这安纳斯塔西亚啊，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俄国的末代皇帝，然后的最小的女儿。就是他是就俄国最后一代皇帝的女儿，然后在后来在那个沙皇被杀了之后，就是最后不是这个俄国皇帝被布尔什维克给暗杀了嘛，然后他是有人传说他就下落不明
啊，
然后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他是最后一个带着皇室血统的人了，
对对对，所以可能的故事呢也就是我目前推测啊，可能应该也就是讲说，在他这个变成英灵之后，把整个这个俄罗斯境内永远用冻给冻上了嘛，就永远都维持在沙皇统治那段时间，
啊、
所以引发
雪国列车是
吧，对，有点那种有，所以引发了特异点，我理解是这样，但到时候剧情可能言传疯狂打我脸也不一定啊。然后上线的英灵呢，也就首先就是安纳斯塔西亚这个英灵作为五星的这个卡斯尔登场，他的宝具呢是一个没有伤害，但是有可能是类似于 buff 的那种群体宝具，同样呢，在这个公布的 CM 之中啊，出现了很多新的英灵，比如像是这个像是这个阿维斯布隆啊等等英灵，包括还有在 CM 有放出来卡斯尔直接的斯卡哈，然后 FGO 2呢也在视觉图中公布了新的视觉图，包括像是这个我们最爱的这个啊阿尔托利亚亚瑟王，这你知道吧？
这个我知道，对
对 ，Cyber 也是还是 C 位啊，但是其他的这些这个英灵呢可能都是还没有公布特别多的消息，大家可以你继续等待一下。然后桌游呢这个很有意思，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懂它什么玩法，是一个 1v1 的游戏，然后玩家
是一个卡牌对战的游戏吗？
有点它是类似卡牌，但是有点像它是桌游嘛，所以做成那种就是棋子都是那个 FGO 里的英灵
啊，
有点类似于我不知道那算 3D 打印还是什么东西，反正也可能是专门卖的，像斯巴达洞的那种东西一样，然后就是可以组队，然后三个英灵组队，手上呢有15张卡牌，玩家从中抽5中抽3张进行对战，然后但规则呢现在还没有公开。然后这个桌游包牛逼的一点就在于什么呢？它是一个随机英灵迷你模型加5张手牌，
啊，
总共是卖这个是卖这个多少钱？是卖1600日元吧，我记得是
1600日元。
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就大概就是1000多日元。但是你要全攒齐的话呢，需要8个。对，等于说，但这个是抽卡嘛，就哎，对吧？你懂得，所以这个实际花多少钱不一定啊，你可能花好几是两三万才能全抽起，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 FGO 的线下解谜游戏嘛，2018年5月推出，然后在现在
迷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最后会装成什么样，
密室逃脱
那种类型。嗯、但是 FGO 反正就是各种企划这个起飞啊，
层出不穷，
层出不穷，
嗯，
挺神奇的。然后这个新闻差不多啊，新闻还有一条啊，就是这个龙骑士。
嗯
龙骑士
零七，
零七的新作，
嗯，
就是龙骑士加龙骑士，大家都知道，零七他是做那个《寒蝉鸣泣之时》和《海王鸣泣之时》，
对，
这两个游戏就是当年的三大同人集记嘛，
嗯，
另外两个都发展的挺好的，但是这个反正有点凉了。三大同人集记这个台湾的说法并没有被完全证明
啊，
就是在这个新的企划呢，是和就是 Clannad 的那个怎么说那个。美术吧，画师统妈统上志，这人的是念统吗？对不起，我一直不知道这念什么，反正他也可能念冲啊。就这个人和他的这个合作的作品叫做《惨剧沙河》，听这个名字呢，可能又是一个那种血腥的啊那样的作品。毕竟寒蝉和海猫都是比较血腥的作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寒蝉鸣泣之时》凤将会登陆 NS 平台，然后不知道任天堂现在好像确实是。对这方面比以前放开了不少啊，
对
也能上。
但是寒蝉我一直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因为就是说它的血腥暴力成分只是怎么说呢，只是它的表象，对，就是它的内核呢有一个很哲学很复杂的问题，
是
就是说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
对它是一个，
所以你想那么多
不是，他这个动画本来讲的就是这件事儿。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轮回、寻找爱与希望的故事。
你去看看那个《寒蝉鸣泣之时》姐，你就知道了，
是吗？
对，就是
我看完了
啊，对啊，就是、
但我是我初中时候看的，我仔细想想是。
就他其实讲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就并不是说像表现上看的那种，就是大家都疯了，然后就开始什么各种杀人、自杀什么这种。对对对。
但你看过《海猫鸣泣之时》吗？
这个我确实是没看过。《
海猫鸣泣之时》它作为游戏，我觉得比《寒蝉》做的要好
啊。
《海猫》讲的就是一帮人在一个岛上。被困在一个岛上，
啊、
然后
无人生还故事。
对，然后在岛上不断的出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就我当时记得动画画，我看完之后感觉动画没有讲明白。
嗯，
后来发现确实没讲明白，因为它这个游戏吧，它这个游戏挺牛逼的，就是它有红字和蓝字哈这些，然后有的是假话，有的是真话，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假，哪个是真，你要自己推理什么的。
啊，
然后还分为好几步，一步来。
嗯，
然后《龙骑士零七》这个游戏，它的游戏作品呢，被人诟病的最大一点就是它的画的真是太他妈难看了，他自己画。
但就是。我觉得还挺符合他这个游戏的重点，
不是他的话就和俊慧差不多，就是一种别样的这种美感，
是就是一种很有年代感的画风。
对，然后这个和这不管是统还是冲啊，就是他的画风
这样好吗？
我
觉得我
真的不知道这件，我现在查一下。
对，我觉得还是这个把这个字查出来到底念什么比较好。
对。通上志啊，通上志这个，对我刚才查了一下，在你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刚花了两个小时吧，这终于查明白了。念通上志，他的画风在 K 社里边一直都是受到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觉得已经过时了这种感觉的这么一个画风，然后
就像那种 old school 的感觉嘛，这也没有什么过时不过时
了。他的画风也在不断进步啊。你看最早的时候，他画那个 Air 那时候，那个 H Sense 给我心里留下了极大的阴影。但是你看他画到 Clannad 的时候就相对好了一些，但他后面你想想确实有一些在进步，这个确实不容易。
嗯，
通妈，但通妈之前还我记得好久之前在推特上还说过自己什么特别惨啊，生活什么的，然后说没有人邀约什么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啊。
但反正通妈的画风真是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不喜欢，就跟那个我多说两句，就跟柚子社似的，柚子社、八月社什么，他的画风都特别的，这些 galgame 画风都特别统一。但是我记得通马已经退出那个 Visual Arts 了，就是离开他的公司了
啊。
然后
现在是一个这个 freelance 是吗？
应该是 freelance。我现在我不记得他有什么新的一些加入哪个公司的事儿。反正这次和龙骑士的合作也是算强，
也挺神奇的，我觉得
也挺神奇的。
对，这两个人完全风格。就不太一样，
对，强强联手吧。
而龙骑士零七，我记得我很早之前看过一个他的采访视频，就是龙骑士零七这个人长得还是挺正常的。
什么意思？
就是，并不是说画这种很诡异漫画人都长得很诡异。
伊藤润二看着也只是一个，
伊藤润二也是非常正常，
是一个平凡大叔。
对对 对, 对，
反而是那些写什么死宅游戏的、那轻小说那些人长得都比较奇怪
啊。
你看写 IS 那个人啊，你去看他照片，真的
就是龙骑士零七这个人看起来长得人畜无害，就是很温和的一个这种人。
对
对。 但谁能想到他脑中有这么多
黑暗的想法，
很复杂的故事。
对，你看 IS 那个，我又要说两句 IS 那个作者，就轻小说原作者，
嗯，
你看他还和网友对喷什么的，然后我记得 IS 原作者还有那个还有什么自己写完书之后被自己的妈妈说，妈说你写的都是什么垃圾什么的，哦，这种事。
你知道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写那个，我好突然忘了那个啊。哎，神与记事本
啊，
对那个，
啊，那不是开马甲吗？
对，神与记事本那个人，那个作者呢？当时有一件事情特别出名，就是他自己在 RCH 上面，然后开了好多个马甲，然后之后疯狂的骂别的轻小说作者，然后疯狂夸自己作品。突然有一天 ，RCH 泄露了很多账号，不小心，然后有人发现，我靠，原来是他开的马甲。然后后来这个人好像就销声匿迹了，你知道？
日本轻小说行业不好混啊，
是太逗了这个事儿，我当时觉得，
嗯，对，反正这个，哎，这个在日本做这种文化产业的工作确实也很困难啊。
是，
大巴说要写一篇有关于网飞爸爸怎么拯救日本业界的故事，不知道他写怎么样了
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反正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惨剧沙盒，我还比较期待，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嗯嗯。
行，然后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最近你在看什么动画环节了
啊！
在最近看什么动画环节之前呢，我对不起，我要吐槽两句《Darling Francis》这部动画。
嗯，
真是太
弗兰西斯吗？那天
弗朗西斯嘛，
啊，
大巴说是情迷弗朗西斯，对
啊，情迷弗朗西斯啊，可以，
对，
魂断弗朗西斯。
这个动画真是太他妈神奇了！
啊，
现在看起来，这个就是 N 角恋，就是什么。就前两第十一话不是那个可怜的肥宅嘛，不是和心想在一起吗？
他就是稍微胖一点，不能叫肥宅吧，就是
都胖了还不好，还说自己不是肥宅，
心宽体盘，
对，是，反正就是肥宅嘛。就肥宅朋友呢，就很可怜，说这个和想和自己的搭档心在一起，
嗯，
但心呢去找到那个冷面帅哥去了。其实心里是有别人，没想到和别人之后呢，还搭档能发挥的更好
啊！
肥宅就一副败犬样子，整个化为黑白。
是，
然后大家这篇出来之后呢，大家很多人都对这个肥宅抱以的同情，可能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对
啊，
包括对吧？确实很多人都很喜欢败犬，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对。就然后这个动画现在走向越来越神奇了。
动画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刻意。
嗯，还好吧，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这个和我说不是这个那谁来导演的话，我还以为这是那个刚叫啥来着，刚妈写的剧本呢。对，我觉得这个挺混乱的，就是 N 角恋什么的。
嗯，
可能现在老宅们都比较喜欢
是这种比较吃香吧，可能
是。
嗯
然后这个动画现在走向越有意思了，我现在看肥宅就有一种想笑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想笑还行。
对，哎，然后这个挺好的，大家请继续观看。这毕竟动画才播了一半嘛，后面剧情走向还要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啊，所以大家再看一看。
嗯，
然后再说说你的最爱的摇曳露营吧。
啊，说摇曳露营了，
啊，就先说两句摇曳露营吧，不是完结了吗？
完结了呀，
对
啊。对，
你是什么时候去露营啊？咱们
现在天气开始暖和起来了，我觉得可以开始考虑了，
可以考虑露营一下。
对
对，这个动画《摇曳露营》这动画，你觉得为什么好看？因为现在发现好像就是这好像是个黑马一样，就是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摇曳露营完结我要死啊什么的。
就是我个人是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很喜欢看这种。就用日语来说，这种浮啊浮啊的动画，就是这种，就这种
卡哇伊，
不是，就这种轻飘飘、软绵绵的动画，就比如像什么《轻音少女》
啊，
对，在当时某一个时段也很喜欢看，
嗯，
对，然后所以《摇曳露营》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作品，当然他们讨论的事情不一样了，
啊，
对，就是小姑娘出去去露营的故事，
就一帮小姑娘在互相轻百合，有点那种倾向的故事，
但也没百合吧，
就
是
轻百合嘛，就女的在一块儿，就男的都，你说一个动画只有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动画都只有女的，大家肯定也觉得是这样的。
这没有任何道理啊！这件事情我对吧？现在觉得，对，就是上学生时代的小姑娘出去露营的动画，而且日本本来有这种露营文化，
是，
对，所以他们在表现的时候呢，也会表现得很透彻吧，把这个东西，
嗯，
就是很好看啊，
嗯，
对，就很轻松，
对
对，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像这个。Darling in Francis 这个
特别混乱的关系，
对，就是
你刚吃定这一股，没想到这一股突然暴跌，是
吧？我觉得他特别刻意，你知道吗？
是
就是对，
这个东西就是刻意，剧本冲突就从刻意中诞生。
其实我就不是很喜欢这种动画，
嗯，
我在很多时候还是喜欢一些就这种
轻松的，
就是很轻松简单、
纯爱的。
倒
不一定纯爱，
倒不是纯爱吧，就是很轻松的，
没讲什么特别多的事儿。
对，
嗯，就看起来也不用想太多，动太多脑，
就是去露营嘛，
是，
而且。在动画里相当于是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困难但是你瞬间就可以解决的这种。
对
对，
嗯， 然后还有一部动画叫做比宇宙更，是叫比宇宙更遥远的地方，
对，是去南极科考的故事吗？
啊，这部动画这个我们那天开会的时候聊着这个事儿，然后老白和我说自己差点当年云科考的一番，然后所以我们准备下星期这星期找老白录一下这个去云南云科考，需要
去云南
不
说什么呢去云南
去南极
啊、
去南极云科考都需要这个有什么样的知识储备，
是
去南极需要注意什么啊，找、这个、
现在去南极大概10万块钱吧，
对，老白给我看了一个是
十几万
青少年的一个什么科考团，20多万，然后带你去，就、
啊、
然后你要自己去的话13万15万左右吧，去南极、
嗯、
然后现在大家都有钱了嘛，对吧，你要想圆个梦去趟南极要注意什么，有什么值得看的南极的，
对，
算是这么一个有点科考类型的节目。
就其实去极地旅游，现在来说，并不是一件说就是
不可能的事，
遥不可及的事情。
对，所以说小姑娘们还是没钱，就攒个几十万、几百万的，你就有钱去南极了。是，哎，所以一切用钱解决问题都不是问题。功夫曾经这么说过，
对，
并没有啊。然后这个该进入正题了，就是 Nadia
这就突然进入正题了，
该进入正题了也，
嗯，
就是 Nadia 给我讲讲这个为什么摄影战车这么吸引你。哎，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因为我本身、
啊、这个节目从现在开始就是毫不理智了、啊，就是、
毫不理智，非常没有理性的环节，就跟 Nadia 写那篇为什么摄影战车那游戏吸引自己的，
对，就开始胡逼说了，现在开始，
是是是，
嗯，
刚才难道不是胡逼说吗？
啊，刚才还算比较有理智，
对，刚才你还克制了一下，
对，稍微客观一些来说，对，
然后就是。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男，就娜姐不评价我，你是不是男人啊？就那种感觉。
什么？
就是娜姐以前说过，
不是我什么时候评价过你这个呀？
就那天我说我不喜欢表
啊，
然后你就说我一个男人居然不喜欢表，就我是
不是这个没有道理啊？这个我重申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大家喜欢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事儿。
是，
其实我非常希望
你不是不理智吗？
是。其实我非常希望大家喜欢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是，
不要别人喜欢什么自己就喜欢什么。
是，反正娜姐那天我说我不喜欢表的时候，娜姐还说了这么一句，就我想说的就是我是一个对什么军事，对什么车，
嗯，
就打仗我基本没什么兴趣的一个人。
我对这也没有任何兴趣，
就所以嘛，我就先说嘛，就我对坦克没有什么情节，
嗯，
玩少女前线也只是因为少女前线妹子好看而已
啊，
就是这么简单。我对枪啊什么的，我好像觉得这个枪，它叫 AR-15也好，它还是叫
什么，就是对这个枪的原型并不感兴趣，只是感兴趣这个拟人化之后的这个形象。
对对对对，它叫 AR-15也好，还是它叫什么列夫卡纳夫斯基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区别，
嗯，
我只是觉得这好看而已，我就首先重申那么。声明一下这一点，所以《圣战车》这个动画我就 get 不到点，就是它是一个，如果你不是军迷，你能喜欢这个动画吗？
能啊，我就不是军迷啊。
所以你给我讲讲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动画？你先讲讲这个动画是讲的什么吧，因为我还想知道打炮为什么打不死人呢？
啊，这个动画讲的是，当然就是官方没有明说过
啊，
但是我们猜测说这是一个未来世界发生的故事。
操，
对，
后启示录风格
啊、对，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少女战车的世界里呢，有很多人，就是日本人吧，就算是、
啊、
对，就是很多日本人呢，生活在这个巨型的航母上面
啊，
对，就是说已经没有陆地了
哦，
对，然后航母上面就是一些比如说小的城镇啊、
哦、
学校啊，
这么大航母
这种，对对，然而航母上生活着很多很多的居民
啊、
嗯、对，有点像那个未来水世界，就可能是海平面上涨把陆地给淹了、
哦、日本也挺容易淹的，对，
那是就是日本沉没之后的故事，
嗯，
对，然后主人公吧，就说、嗯，主人公在这个学校呢，就是各个学校之间有这个怎么说呢，就因为日本高中会有这种兴趣爱好班吧，像就是什么什么道嘛，比如说剑道啊、茶道啊、花道啊什么
天青车道、啊、你说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世界观下呢，各个学校里边有一个这个兴趣部门叫做战车道，其实就是坦克
哦，
对，然后呢他们用
日本社团这么硬核了
对，然后他们用坦克呢也很神奇，并不是说比如说现代坦克
啊，
他们用的很多都是二战时期，或者说甚至还有可能一战时期
就老坦克，
对，就是、
去哪儿都搞的这些坦克，
哎，这也是个问题，这个也没有明说过
啊，
但是从主角他们这些坦克的来路来看、
啊、
是他们这个从地里挖出来的、
啊、
对，然后为什么说这些坦克会被埋在地里呢、
哎、不是、
这个
哎、不是没有地了吗，不
是
航母吗，
就是在航母上面呢其实也是有土地的，
我操，
对，
这么硬核，
是
啊，
就是这个，其实你在这航母上你并不会觉得你是在一艘船上，
哦，
对对对，
诺亚方舟，
差不多那种感觉
啊、
哦、嗯，对，然后就是有这个战车道嘛、嗯、然后战车道呢就会经常跟别的学校的战车道有比赛，就是交流比赛什么的、哦、然后比赛时候就是大家各个学校开着自己的这个坦克来对战、哦、 啊、嗯，对，然后为什么打不死人呢？这个就现在有这么几种说法啊，一个是就是说他用这个炮弹是特制的
啊，
对，就是说他只能是把车打坏，然后这个车里呢，这个车就是被判定为无法移动或者说已经损伤过度之后呢，这个车里会蹦出一个小白旗儿，就说明这个车投降了，就输了，对，然后你不能再打这个车了，
我操
啊，然后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炮弹是特制的
啊。
还有种说法说这个车是特制的
啊，
虽然从外表上看这些坦克都是比如说很早之前的坦克实战用的坦克，但其实它的内核是宇宙飞船，就是一些未来科技，你知道吗？对，就是说这个炮弹打上去呢，我顶多是这个坦克的外层坏了
啊，
但是我的内核是绝对不会被打穿的
啊，
所以不会对这个里边的人员造成伤害。
所以它是模拟出一个坦克的形状来。
对，但是这些官方都没有说过
啊，
就只是一些猜测。
操，太神秘了。
对，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呢，因为是未来世界嘛
啊，
所以其实所有这些人都并不是人类
哦。哦，
对，他们是一些可能是这个超人类，你知道吗？
哦、
对，就是
所以打坦克确实像超人。你看那 OVA 里边徒手那炮弹就，
对，所以就是他们并不是像咱们一样很普通的人类，嗯，所以可能比如说车翻了呀，或者说这个炮弹打下来了，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哦，
这样
哦，
对。
啊，那这个故事它主要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为什么喜欢呢？它
讲
什么事儿？
讲就是各个学校之间就是开坦克打仗的故事。
对，所以为什么你喜欢这种故事呢？
我是喜欢里边
的点在哪里？
我是喜欢里边的角色
啊，
就是他每一个角色都设计的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个学校会有很多辆坦克嘛，然后每辆坦克里边可能至少要坐四五个人
啊
这种，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他把所有角色其实性格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看看小女孩开个坦克开个炮这种就挺有意思，
所以你其实就是喜欢小女孩，
然后这。我不是喜欢小女孩
啊，
我喜欢这个
女孩
这些角色，对，然后其实我最开始看的时候，这个 TV 版是在2012年，我记得、
哦、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正好有朋友带我一块玩这个坦克世界，
哦，
对，然后但虽然其实我对比如说坦克或者说战争没有任何了解，而且我也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你对坦克型号这些
对也并不是很有兴趣，但带我玩那个人他是非常感兴趣，
42这样的人，
可能比42还要在，
就是去漫展穿军服那种人。
对，
哦、
就可以，对对对对，就可以这么说。然后，嗯、所以他在带我玩的时候呢，他就会疯狂给我讲解。嗯，对，就比如说我开的这坦克，比如说是哪国家的
啊、
哦，
什么历史？
对对对、
哦，
就给我疯狂讲故事、嗯。虽然我对这坦克不感兴趣，但我特喜欢听他给我讲这些故事，你知道吗？
是不是喜欢他？
对。对不起，我真的不喜欢他。
你说一说，继续。
对，然后就是他给我讲各种故事嘛，然后我在玩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也挺有代入感的。
哦、
对，然后渐渐的，其实我虽然没那么感兴趣，但我也渐渐就对这些坦克有一些了
解。了
解，
就懂这坦克是干嘛的。
对对对，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个动画，一个新番。
我、哦、操，还有小姑娘。
对，然后也在讲这些坦克，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突然找到自己喜欢的打炮和小姑娘在一块儿。
是
是，
对，
嗯、
然后就很有趣嘛。然后他讲故事其实就也挺轻松的吧，算是。
哦、
然后他们也 是
花花那种。
那倒没有。
是咣叽咣叽那种。
不是，就是他们这故事也会有些转折点，
哦、
有起伏啊等等、
哦，
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往上走的故事，
哦、
就是说是一个
比较积极的故事，
对对对，
不是那种比如说什么不小心打死，发现真的死了什么那种故事。
对，但是其实有很多这个同人本画的是这个很残酷的，
是不能瞎想，
对，是一些就是很真实的，
哎，
这个什么？
为什么还有俄罗斯人什么的？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你知道？说这个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个官方也没有明说过，但是曾经有一个同人本就很有趣，就你看动画里不是说他们比如说什么俄罗斯人、意大利人、
英国人、
美国人、英国人，然后特别逗，其实他们这个学校啊，就是这种比如说美式的学校或者说英式的学校，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这个开坦克在学校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就是那国人的那种
精神英国人
那种感觉，对，
精英是吧？精日精美。
然后那同人本呢？然后那个同人本画就是这些小姑娘放学回家，然后把假发一摘，然后就又回归了很普通的 日本人的感觉。
所以其实他们到底是不是那个国家人也不知道。
他们并不是。
哦，他们真是精神人。
他们确实是日本人。
啊，金俄。
对，像比如说这个真理高中，也就是这个俄罗斯苏联这边，然后人气很高的这个卡秋莎，
对，
这个小女孩嘛。
对，那喝伏特加那个。对，
然后其实他根本不懂俄语。对，然后他们学校后来转来了一个俄罗斯人，对，然后这个俄罗斯人就狂说俄语嘛，然后这卡秋莎并听不懂。
丢人啊。
对，然后在这个新的 OVA 里边，也就是这个最终章在这里边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学校，比如说像这个女主西柱的姐姐然后她当时在这个黑森峰这个学校是一个很德国气息的学校
对，
然后也表明说就是她姐姐以后要去德国留学对，然后比如说像英国这边大吉林以后要去英国留学然后像这个卡秋莎以后要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俄罗斯留学对，就
可能在那个未免中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顶尖强国
也有可能，对对对，就反正是这样，
但我觉得从地里他妈挖出来坦克这事儿太他妈硬核了，
对，就也很有意思。
这个动画当年我记得还从剧场版拿过了日本星云科幻奖，我记得当年还然后这个剧场版动画也是非常的，就说你看每看都看哭了是吗？
对，
为什么会看哭呢？
就是它里边有很多桥段就很感人嘛，
热血桥段
我觉得现在剧透也无所谓了，就是它有一些桥段很感人然后就一些。他特别逗，这个
你还是别剧透，可能有人听到你的案例不小心去看了你简单说说就是感受吧，不要说具体情节。
就是他里边虽然是一些，比如说这个高中女生在参加比赛嘛，其实是，但其实他里边有一些桥段给你弄得好像他们真的在打仗一样，就是我马上要牺牲了，或者说怎么着这种，对对对，
其实并没有事儿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其实根本没有事儿。
相当于一部动画叫做《排球少年》嘛，
对对，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剧场版最后决战的时候反正我和四十二都觉得最后决战这个桥段做得非常的好它没有任何的对话然后没有任何的配乐就纯是三辆坦克之间的这个角逐对，然后就镜头感什么的都做得非常的好。
我一直觉得坦克对战是一个特别，就它比如我们用枪就比如 CS 啊或者说 CF 啊或者什么就 COD 啊这些的打枪的游戏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坦克打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快速战斗的事儿吧？大部分时候，也不像 CS 似的，我可能一照面两分钟，那个一秒钟不到，我可能就结束了。
它在游戏里，比如像《坦克世界》啊，或者说什么一些这种坦克模拟驾驶类游戏吧，就算是它会做的把这个节奏给你调得快一点就因为它其实就完全它并不是真实的战争，因为真实战争没有这么。
没有
这样的
互相对
战，
这沙盘模拟战，
对，就可能也不是说没有，就可能几乎没有这种。然后它是就是相当于是你开的，其实也不能算是坦克吧，就是你开的是一个战车，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车能开炮，
对，
然后能前进，能拐弯，能后退，然后你们在一个固定区里边打打去的，对。然后关于一些真实坦克战，其实有很多电影可能还原的会比较好对，因为
Fury
就是 Fury 还行
Fury
狂怒，对，但是狂怒这个最后也比较玄乎讲，但是前面就还可以。其实就是坦克是跟其他的可能步兵一起去作战的，然后就是其实就很残酷，也是。
对，我因为坦克兵死的是最惨的，在战争里，因为是活活被烧死的，大部分都是。
对，有很多是可能，比如说坦克被击中了，然后起火了，然后可能就没来得及逃出来，然后就被烧死了这种。对。
因为我也玩过一段时间坦克，因为我实在玩不懂，那游戏太复杂了，就是你得算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你打不上还未能击破敌人的装甲什么的。
对，就是有些系统需要去熟悉嘛。
对，所以我觉得坦克战是一个就是和正常就比如我们打那种战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可能是。
而且比如说像《少女战车》里边，其实有好多就根本不真实的地方。就是、
坦克漂移嘛，不是？
坦克漂移其实还算真实，因为坦克真的能漂移。
哦，
对。然后虽然可能并没有人这么用吧，在这个真正的战斗当中，
但是游戏中是可以用的是吧？
对，游戏中可以疯狂漂移的，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并不真实，所以你看的时候也并不会说我要去揪他的错，就比如说这种他怎么可能打穿他了，或者说怎么着这种。
其实就是看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开坦克，然后两种美妙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那种感觉。
对对，很有趣，觉得。而且他故事其实就是剧情也很好，他会给你留一些这个 这个扣啊，相当于是对，然后你就很好奇他之后要怎么去解决。
哎，这个最终章的 OA 是啥？是指就完结了吗？这个故事是？
我觉得他是把这个出完的话就完结了，应该是。
哦、那完结的时候是不是你要痛哭流涕了？
那倒也不会吧。但是我最终章也是这两天看的嘛，真的非常好看
啊，是吧？
对，
它是 OA 的形式，还不是那个 TV 动画的形式
啊？对，它是 OA 形式。
总共这次会发售就几话？
我记得应该是有6话吧。
哇、哦，那这过两天完了，可能就确实是
嗯，
该做一期少女战车专题的那点、嗯、
对，对。然后这个 OA 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刚刚说他们在生活在这个巨大的航母上面嘛，嗯、这个航母呢，就是从。比如说它的甲板叫它的地表、
啊、
对，从地表到地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社会，
哦，
就它很有意思，然后
这么深呢，
然后
地铁
对对对，其实有点这种感觉、
啊、
然后这个 OV 的开头呢，就是在就是主人公都是在地表上嘛，因为开坦克什么的，
对，
然后他们要找一辆之前被埋在下边的坦克，然后他们就下到这个航母的下边。
日本女高中是真厉害啊。
对，然后下这个航母下边就会发现，就下边跟城寨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三不管地带，
哦，
就是女高中生蹲在角落里，
无法地带，
对，什么喝酒啊，但其实那个酒是无酒精的饮料、嗯、对啊、对，就
我感觉这片越想越细思恐极啊，有一种他们可能其实不是现实，他们可能在玩什么 AR VR 游戏的感觉，
其实就是一个未来的故事嘛，
我操，感觉特别恐怖，越想越觉得很恐怖。
对，然后就是特别逗，就是生活在这些地下的，就他们是这个船舶科、
嗯、
就是他们是学跟这个轮船相关的一些
碧蓝航线
知识，对对对，然后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坦克是什么东西
啊、哦，
对，就很有趣。
哇，那这可能是人种的封闭教育，不同的人，
所以其实我猜测很有可能生活在下层人从来都没有去过地表。
哇，天元突破了。
对，然后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就按道理说啊，他们的肤色应该非常的惨白，
是
因为他们从来没照过太阳。
是，
对，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嗯、就是在 OVA 里边生活在地下的这些人，就一听说就是因为一个契机、
啊、
然后要招募他们去开坦克、
啊、
然后他们直接就去了
啊，
对，然后就他们也来到了地表上面，
可能有钻头的精神吧。大巴在这儿应该会吐槽你说你妈呢。
对，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就很有趣。
行，
嗯，就很轻松。
我听了娜迪亚的案例之后，感觉确实有一点想看了。
反正推荐大家看一看。
嗯、
对，
嗯，然后反正这个最终章也快出来了。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好像说过，就咱们的那个朋友小木摄影，他好像之前就做了剧场版的一部分摄影工作还。
哦，
对，
嗯，
行，反正
然后有条件的各位啊，可以去这个日本这个大喜去看一看，
哦、
因为这个动画的原型就是在这个大喜嘛。因为
你是去看了是吗？
没有，我很想去，但是没有机会去。
下周去一趟吧。
对，然后因为这个也是相当于是这种就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种动画、
啊，日本动画好多都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算是其实挺成功的一个。
嗯，
对。然后我在 YouTube 上，包括一些视频网站上看，有很多人去大喜拍摄这个视频。
嗯、对，
都是比如说各个店铺门口会有这种等身高的这个立牌，嗯、然后是这个动画里的角色。
有等身高的坦克呢？
不是，没有。然后就是每一个不同角色是在不同的店门口什么的这种，
哦、
然后你可以去收集什么这个徽章啊什么的这
种，
对，就很有意思。然后大喜的一个电影院会24小时不间断的放少女战车的剧场版，
这么牛逼呢。
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特别想去一趟，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行，咱下周去一趟。
但就那儿好像不是很好去
啊，
对，因为我看视频，很多人都是自己开车去的。
对，日本动画对于当地旅游促进这事还挺多。你看那摇曳露营，那声优还说了自己也要去哪哪哪露营，好多人还蹲着声优什么的。对，
这事有点变态
啊。行，好，
对。
然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关于少女与战车？
没有什么想说的，反正现在就非常期待之后剧情的发展。
其实我应该期待一下你和42之间互相对骂，这个你等你
为什么要对骂呀、啊？
观点的不同可能会造成对骂，你不对骂我会帮你搓对骂的。
但是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
是
就撑死是喜欢角色不一样这样而已嘛。
他们可能说放屁，真的。whatever 了啊，行。然后这期节目我看时间也1个小时左右了，
哇，都说这么长时间
是吧？没想到吧？
啊、
你对少女战车的爱没有说完、
啊、
是吧？
对，这个刚才从说到少女与战车开始都是胡逼说的，对，
挺好的，我会记住在心的。对
啊，
好，嗯，行，谢谢大家，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哎、
然后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斜めに見て真実たち手に